不要出现猪叫声哦，不优雅，这只有我能做。你是许佳琪，你不能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刚刚发现我的那个猪叫声有点共鸣，还不错，
他自己很满意也怎么办？
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你刚签了合约，
刚签了剧院的合约，好像
对，然后拿了第一笔薪水，
对。
然后我印象当中，你好像跟我说你要去买洗衣机，
对。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吓到，嗯，这个人为什么家里没有洗衣机？
因为我手洗了大概两三年的衣服，
可是德国这么冷哎、欸，
对。
那我想知道一下，那关于被单跟床单这么大型。你也这么洗吗？
我也手洗。应该先说，就是这个时间，就是老师我们聊的时候，应该是我第一份拿到德国歌剧院的薪水的时候，就是正式的员工薪水的时候，我终于搬到乌姆去。但其实，在搬到乌姆去工作这个时间，我大概有将近三年或两年半的时间，其实我是在 Tausingen， 就是我之前读书的第一个音乐院。
是
那是个它在黑森林区的正中间，它非常鸟不生蛋。那我住的是学生宿舍，而且我们当初刚开始去读书的时候，其实身上的经费没有很足嘛。那我爸妈工作很辛苦，所以我想说，那能省则省。那我住学生宿舍本身就已经很省钱了。宿舍当然底下会有洗衣机，可是你想整栋宿舍五六十个居住人用两台洗衣机，实话它要多干净我不信。我没有洁癖，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把我的衣服跟我的东西放下去洗，因为想到就觉得很可怕。Tausingen很冷，我记得我第一年去的时候遇到应该德国难得冬天的大风雪，就是应该是零下十几度，然后那个雪是可能四五点开始下，下到晚上十点的时候，它已经升到我的小腿肚的一半的那个深度。就是平常我走路去学校，大概时间就是要25分钟、23分钟，从宿舍走到学校。那一天晚上我足足走45分钟，我还没回到家，因为你每一步都在拔雪的过程。那冬天就是这么冷，德国冬天就是这么冷。那被单当然就是也是在我那个小小的宿舍的小小的洗手台，用手搓洗之后，用手想尽办法把它拧到我觉得有点干的地步，但其实它非常的潮湿。我就这样子手拧的那个洗衣服，每天然后就洗被单，但过三年，冬天真的很冷，你知道这水真的拧出来就是千刀万剐的痛，你手指会冰冻到很痛这样。到 Wurm Theater 终于领到第一份薪水的时候，因为德国的空屋是真的是空屋，连灯泡都没有的空屋，而且我根本不会装灯泡，我也不会弄这些电器的东西，所以是还是我同事带着我去 IKEA 买了棉被，我才知道什么叫空屋，还买了灯泡，他帮我装灯。然后我大概存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我才有钱买洗衣。
感觉一种童话故事的展现，就是在黑森林洗被单。
所以我是从读书时期就是灰姑娘的最佳代表，我就这样拧了三年床单，我自己都觉得 amazing。 很多人说哦，你一个剧要演12场、13场，你不腻吗？我说还真不腻，因为你每一场都有不一样的东西会发生，你每一场你声音状态不一样，你有时候真的要 cover 你的对手，你有时候很临场反应。我很喜欢台上这些刺激的东西，就是它的未知性的那个比例很高，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所以很辛苦啊。说实在，就是你知道你要，而且在台湾演出最可怕的一点是，他没有提词人，国外歌剧院有提词者嘛，就有时候我可能就是忘记一句，然后我看到那提词人，他就看着我这样，他就跟我点点头，他就知道我忘词了，他就马上丢一个字进来这样子，对，他就告诉我字头是什么。可是在台湾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演出的风险更高，就是你也没真假没就是没了、欸、对。可是就还蛮刺激，你不觉得吗？就是每场都不一样。我个人很享受这个过程。
很多时候看你在脸书上面的一些能够
莫名其妙的照片，
我觉得他的那个个性上面就很像人在穿了战袍。我觉得对声乐来讲的话，我觉得他特别不一样。
是
他除了戏服之外，我觉得他特别化妆，脸部上面更可以更凸显一些所谓的戏剧上面张力。
对，
化妆课有这件事情在
国外要上吗？
是
要啊，要，因为舞台妆跟平常的演出的，就是音乐会妆也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求学期间当中就有专门的课是要教你如何画歌剧舞台妆。国外的音乐院比较像小型市场的缩影，就是说我们除了上这些化妆课、表演课、肢体课以外，我们每个学期，就是说一年会有一次到两次，会有真的 agent。 市场上的 agent 他们进来音乐院，被邀请来音乐院听这些学生，而且剧院老板也会被邀请到音乐院来听这些学生们，他们现在状态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可以用的歌手，他们这些的、被邀请来的嘉宾，他们就会给你 feedback， 就是说哦，我觉得你什么曲目可能需要调整，我觉得你现在练的曲目可能不适合你，那你这样的特性，你这样的外形，你应该唱什么样的东西更适合，那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回来会常常分享一个概念，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但我的确有时候觉得身为一个艺术家或者在台上的演出者，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像商品一样， 我不知道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很失快，可是我觉得当我去别的歌剧院audition 的时候，我明明白白的感觉到我就是商品，因为有太多人跟我同性质，这么多二三十个 metal 一站出来，你要如何让你石一巧或是今天徐佳琪老师您站出来，要我觉得你有特性你有特色，我一眼就可以看到你，这是你自己要下功夫吧，我觉得是每个演出者在台上你应该要找到你的特色，才让你容易跳出来，你要懂你适合什么，我觉得那个很重要，所以在国外的音乐院读书就有这个好处，是老师们就已经慢慢的陪伴他们，不会逼迫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而且他们会陪伴你让你找出你自己的特色，那你也会借由各个课程或者是像 Agentur 他们进来会告诉你一些 feedback，你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资讯，但是有些资讯是你需要的，有些资讯不是你需要的，你就需要去做删减。我自己有三个 Agentur， 三个 Agentur 给我的曲目的方向设定都不同。一个他觉得我是专唱哦 Rossini 还有 Handler 的东西，他就觉得你很 crazy， 你怎么会想要唱华格纳？那另外一个就觉得啊，你应该就是华格纳种类型的歌手，你应该唱 Verdi 这些东西。那另外 Agentur 说啊，你就是两边都可以碰的那一种，所以。你要选择什么？那我觉得是我们出去 audition 的时候，我曾经碰过一次钉子是，我去 audition 伊达曼特，就是伊多梅内尔的那个儿子，莫扎特一个歌剧。然后那个阿根托一看我的那个资历，他就吓一跳，说：“你为什么现在要唱华格纳？”我就说：“我们剧院排给我的，而且我唱得完。”他说：“我可以拜托你把这个删掉吗？这个角色删掉。”我有点吓到，我想说，为什么我需要删掉我引以为傲的一个角色？他说，因为别的剧院看到你这个剧码的时候会吓到。我们要找的是一个抒情女中音的角色，是一个能唱莫扎特东西 的歌手。他如果唱华格纳，是不是代表他的声音可能现在已经是更戏剧女中音的角色的方向走向了呢？他们会对你的特性会产生质疑。我觉得这也是学习对我来说，所以我真的照我 Agentur 说，就是把偷偷就是把它拿掉这样子。所以后来 audition 的时候，的确有被问到这些问题啦。对，那我就觉得好像也是学习。那我们是商品，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被挑剔，你要懂得这个事情，你要懂得有些要收掉一些东西，有些要增加一些东西，对。
我常常会觉得说学音乐特别是唱歌声乐的这些小孩或者是这些年轻的，我觉得他们经常对我而言的话少了一个所谓的戏剧的状态，
是
我常常觉得一个好的状态跟一个里面撑的这个力量，我觉得才是能够开发出正确的肌肉去执行一些技术，而这些技术到位了之后，我觉得才能够跟作品去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说到，就是歌手常常会有一些关于气息上面，
是
可是我常常会觉得说，特别我们现在先把那个重点放在歌剧上面，
是
我常常会觉得说，一个角色的淋漓尽致来讲的话，应该说要如何的才能够一方面冷静克制，一方面淋漓尽致。
哇，我觉得每个人每一场的演出状态都不一样，因为毕竟我们是人，我们是肉做不是机器，所以对我来说平常练习，我们就分两个阶段说。平常练习的时候，我可能会着重在技术上的完整，跟我气息支持上的完整度，还有它技术上。因为我如果在私底下练习的时候，我可以练到100分或是95分的状态，上台是一定会打折扣的。我觉得那很正常，那是每个人的临场反应跟你当下的那个化学反应是不同的。所以，我上台的时候，我反而不会想太多有关我技术上的东西，我会把我自己的角色完整的带入到这个上台的阶段。那如果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你在平常练习的阶段，你可以尽量做到谱上要求以及你对你自己音乐上要求的一个技术的完整度的话，其实上台就应该不会差太多。所以我觉得那也要是 你自己要做足功课，然后你自己对你自己的 信任度，你自己对你的乐器的了解度，我觉得你要很好。因为声乐声带我们是靠声音还有身体的所有运用去在台上做所有的表演，所以你必须每天因应你可能气温不同，可能空气的湿度不同，你身体的状态不同。好比我回来台湾，其实我很容易气会浮上，因为太热了，我没有办法很沉静下来，或是我没办法，我其实很热，可是我没办法整个晚上吹冷气，因为可能我会鼻腔会干。所以歌手是一个很敏感的职业吧，我应该这么说。所以在台上的时候，当然这些条件都很重要。就说我在台上的时候，我就尽量想音乐、想线条、想我要做的东西，那平常练习的技术它就会帮助我。所以我大概分，比如说上台的时候可能是靠情绪或是诠释，我可能会抓在60分左右，那我技术可能就是你当然会不会 lost 掉你的 mind， 就是你知道这边到高音到怎么样，你身体要放下来，你哪边要做哪边的开度要开，这些东西它会自动反射出来，我觉得不需要特别注重在台上。因为我觉得表演是瞬间的艺术嘛，所以就为什么说 live 演出是特别珍贵的，因为每个人在每一场演出你发生的火花跟你带给观众的激情度其实每场都是很特别的，每场都不会是相同的嘛。
刚刚讲到那个激情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喜欢看歌剧，那我也觉得歌剧其实是一个很能够让人家在感情上面跟听众做一个很大的交流的。
对，
那我们现在讲到内心这件事情，我们把这个焦点换到这个艺术歌曲。
是
你出的那张艺术歌曲专辑都是李斯特的艺术歌曲。
对，
那我相信在录制的过程或是有没有一些历史的轨迹，
因为其实我想录 CD 就是把自己的声音记录下来这件事情，我跟我的钢琴伙伴 Clemens Miller 我们想很久。那就是说第一张专辑当然特别慎重，就是说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东西做主题。那因为刚刚好2013跟2014还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两个被受邀每年的复活节前后的假期，我们两个常就是每年都会受邀到拜鲁特去演出。那第一年就是演出我自己的《威森东克之歌》，就华格纳的东西。当然对我来说很特别，因为拜鲁特剧院就在那儿，就在那旁边，所以我们被邀请到那边演出的时候，第二年他们在邀请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刚好到Steingraber 跟 Zöhner 这个制琴公司的沙龙。那个座位是小小很 fine 的一个厅，大概可以坐下160位到200位观众的一个厅。那很特别的时候，我们是当场看到一台钢琴，它看起来就古色古香，你知道跟现代的钢琴的长相就不太一样，就是旁边雕花很巴洛克很漂亮。我想，这台琴旁边就有小小金属片放在旁边，这是李斯特当年在拜鲁特停留的那几年间他使用的一台钢琴。我们两个就如获至宝。对，然后Clemens 就我的钢琴伙伴，他就试了那台琴音响，说这钢琴真的跟现代的 modern 的钢琴不太一样，它特别 fine， 然后很多很柔美的东西，手要很精致的去控制所有技术跟所有的强度，才可以做到很漂亮的音色。那起心动念，我们就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就想到 OK， 我明天想要录专辑。那我本来就很喜欢后浪漫时期的作品，那那几年刚刚好唱了Franz Liszt 的一首叫 Der Du von den Himmelbist， 这个我有放到我专辑里面去。那这个曲子我特别喜欢，只要我几乎有音乐会 Uncle 曲，我可能会放这一首。因为刚刚好那几年的我在出国前几年刚好遇到我弟过世，所以这首歌是说你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要走了，请你安心的看着我，然后是微笑的，是该喜悦的。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很痛，所以那个东西是很有共鸣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李斯特居然有这么漂亮的艺术歌曲。然后我们那时候李斯特大概一生做了80多首艺术歌曲，我们就挑了10多首我自己觉得很有共鸣很喜欢的东西，那就录成这张专辑。所以一开始看到这台琴，然后我们隔年就邀请了Steingraber 公司，就跟他提了我们有做这个 CT 这个概念，然后说那非常好，我们可以做您的赞助商。所以我们后来就在拜鲁特找到另外一个音乐厅，我们租的那个厅大概租了5天的时间，然后为了录制这张专辑，我们也把这台琴非常小心翼翼、珍贵的从Steingraber 的那个Museum 把它运到我们要去的音乐厅。而且我觉得艺术歌曲好像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就是说我为什么挑这些曲目，然后其实我挑曲目的时候我都会很挣扎，因为我很喜欢很悲痛的歌，我很喜欢很悲伤的歌。我的 tema 都太重了。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跟吕绍佳老师讨论过，他说 没有，我觉得这曲目选得很好，因为死亡有很多阶段，死亡有很多层次。可是我今天挑的这些曲目，它要传达的讯息说，其实生命不是这样过程的，我们每个人都静静的经历那个故事，所以死亡告别也可以很多方式啊。
我有的时候觉得一个表演者当他在去呈现一个他喜欢作品的时候，好像他的意念会很，我不要说莫名，就会你知道就会很奇妙的跟这个作曲家有一些连结。
对对，很，我觉得是很有缘分的一张 CD，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早做这一张 CD。 我觉得好像弃婴真的是因为我们找到那台琴，然后他的曲子一直让我觉得很有共鸣，而且，老师，如果您回头看我这张 CD， 你会发现我那张 CD 里面选了各个不同的诗人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李斯他涉略的诗人的诗非常广泛，我并没有特定这个主题，就是说这是歌德或是海涅的诗，没有，我就是选他涉略这些作品当中这些诗人他们各不同特性的曲目，我们挑出来。我的专辑叫Like Sky to Rome， 就是跟着这个音乐旅行到罗马去。所以我们的起点是在莱茵河附近。我的起点是讲，你会看我 CD 里面有罗勒莱。那罗勒莱大家都知道，她是个水妖，她是个妖女。那这个水妖的故事其实是在莱茵河的那么一个小岛。那是李斯特以前他在德国停留，在魏玛时期停留时间的时候，他其实常常去那边旅行，喜欢去拜访一个岛。所以我们的旅行就从那个地方在那区做一个顺流，然后一路沿着那个河，然后一路走走走走走，顺着下面走到法区，然后走到意大利区。所以我们的旅行是一个很长程的一个欧洲旅游。
那我现在私心希望能够为钢琴学生们问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像你去上大师班或者是去教学的时候，当然他们都还是会带自己的所谓的年轻钢琴或者是同学，
对，
可不可以就是针对他们，或者是说概括性的看他们有的时候在钢琴上面的表现，你觉得还可以再给他们什么更好的建议，特别是在谈艺术歌曲。
我觉得耳朵很重要，老师，因为像我们讲可能有时候有一些艺术歌曲他一开始写其实是写给交响乐品质的，那在听比如说像马勒的艺术歌曲或是华格纳艺术歌曲，其实很多是一开始写给管弦乐配置。那我自己习惯是这样，或是 Clemens 的习惯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练习这样的曲目的时候，我们会先比较出，因为我们说实在话，钢琴的确是个敲弦乐器，它没有办法制造出像管弦乐这么多丰富的音色，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或是甚至我自己在研读一个作品的时候，我会做管弦乐的CD 的音乐跟钢琴版的做比较，就是我必须听出那个主题。也就是说当 Clemens 跟我在合作的时候呢，他会告诉我说，哦，一桥这边是竖笛的主要旋律，他的 Tema 出来的，我们要注意，所以他会尽量制造出不同音色，它就会出现不同音色的亮度跟支度还有灵巧度。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读谱的时候好像就应该要注意的地方。我自己甚至在马勒去年《悼亡了之歌》的那个，因为我其实我唱过几乎马勒的作品，我几乎都唱完了，我大概都是跟一开始都是跟交响乐团演出，所以当初我们要去年的独唱会要唱 Kindertotenlied 的时候，其实 Clemens 有点抗拒，他说你都跟乐团唱过，为什么还要跟钢琴？我说因为氛围不一样，因为我们要分享的族群不一样，因为你可以制造出管弦乐团制造不出来的纤细度，是这样才说服了他。因为其实钢琴弹 Kindertotenlied 太难了，所以 我当然知道那个中间的 差度跟那个难度，但是我觉得钢琴有它的好处，是因为它可以制造出很多不一样的纤细度，是管弦乐团在这么大编制里面它做不到的，就是它敏锐度它的精准度很高，跟钢琴合作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可能需要去看这两个东西，作品上在你耳朵你吸收到的东西会不会有不同，那尽量做出满度，制度是必须相当的，但所以你手就很巧啊。对，对，
我觉得反而是因为这样子，它所展现出来的不是单薄，它所展现出来的反而是一种每一个角色它本身
的独立性，对，
特
性是必须要特别被标的出来。可是这件事情是，我觉得钢琴是可以做到的，我觉得钢琴是真的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反而我不排斥就是管弦乐曲跟钢琴演出，因为我觉得那个化学效应是不同的。对，然后实话有时候跟乐团演出我们其实讲究更多是音量， right， 就是你要怎么在让你的音场，让你的声量在这么大的馆场里面，尤其是台湾，台湾动不动就是两三千人的大场地，所以你的音量很重要，不然很容易被吃掉。尤其是音乐会形式，因为我们跟乐团是站在平台上的，那正常在剧院的话，乐团是压在地下的，它大概会在地下1.5公尺到2公尺处的地方，所以声乐是很容易。如果你的正常训练古典美声训练起来，歌手其实很容易跟乐团是可以相抗衡的音量。可是，艺术歌曲在乐团编制跟钢琴就有这么样好处，就是说你在钢琴可以听到歌手在处理音乐上会更精致。我们可以，我觉得艺术歌曲我特别喜欢的是因为通常在歌剧上，歌剧吧通常都是它已经是做好的架构，它是有既定好的剧本，你只要乖乖的依照指示把谱子上写的东西强度弱音什么做出来，其实基本上角色该有的架构吧它就出来了。可是艺术歌曲它只有诗词，我觉得是非常 personal 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诗词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同一本书，我们看到读到同一个诗，可是每个人对它解读都会不同，对吧老师，应该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艺术歌曲好玩是歌者、钢琴家、作曲家、诗词，我们这四方产生的化学效应，因为每个人诠释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在这首诗里面我读到的重点，我在每一句词当中我需要放的重点，我着重的点，可能每个歌手放的东西的角度并不同啊，那就是赋予它不同生命力的地方。音乐就应该有生命力的东西不是吗？
当我们去看歌剧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某某角色，我觉得我很喜欢去看独唱会，有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可能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可以去听听看这个声乐家他所诠释出来的每一个作曲家的风格，如果今天这个是非常好的艺术家，非常好的演唱家的时候，我又说你去看看人家的精神。我是徐佳琪，这里是播客花生，下次见。播客花生是由两厅院赞助播出， NTC 是 To Go 特别企划。